就代表我们心情啊，很充塞了，都装满了，装满了七情六欲、善毒、善毒、五毒等等的。他这两个东西是客，这两个叫主。主呢，在佛教里也叫能；客呢，在佛教里叫说。哲学也叫能说。也讲主客，客呢有的时候也叫伴，主伴，啊，大家要知道，在佛教场上，这个叫的主客，能说在哲学也有，在佛教里能说特别多，主客在哲学多是，这个是主，什么是主？是能，他能有慧日和净光，他能什么？能够照见，这里什么也没有，拿个手电筒就能看见了。什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这主能表示它有能，它有功能，它有作用，它能够破案，它能够再复活。这是客观的，这是环境，这客者周绕的事事物物。主和客上个礼拜啊，就是这一句话没讲，也就是能说这两个东西啊，拿佛教来看都是空，这两个东西共能主因，就是世间的一切事事物它发生的作用啊，世间的一切事事物从这里来的。这两个东西啊，楞严经里有讲，这给大家都很久以前都讲过，尤其讲金刚经常常用楞严经讲。楞严经叫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，祝菩萨万恒守楞严经，那个名是二十个字。那个就讲了，一个是省，一个是省，一个是严重省，一个叫行有是空花。我们有那个小说《镜花水月》，空花。镜子里的花是假的，水里的月亮也是假的。严重之省啊，严重省怎么呢？可以见空花，眼里有个毛病，眼睛啊到马路上得晴天，这个阴天就不行，万里无云，越晴天都天气越好，你要对着空中看，你在马路上到什么地方，到房顶也好，你自己一边看眼睛不要动，一边看，看久了眼睛就疲劳了，不用这么瞪眼，就表示睁开，那个叫瞪法牢相，瞪眼睛了。瞪法牢相实际是瞪牢了法相。瞪法牢相那句经文实际叫瞪牢法相，因为你们在那看就疲劳了，眼睛不准顺，不准顺，不准点眼，这个顺。不准顺目，就是不准你扁你的眼睛，土话叫眨过眼睛，眨过眼睛不可以，你一门看看着你就看见那个有个东西虚无缥缈的，可是有，虽然有它没有止，没有止，它不像有种过不去，你还可以过去，是个影子，没有止就没有耐啊，这个耐是个显微写，应该这么写，怀疑的疑，没有阻碍，那就叫什么叫花，叫空花。有的时候哎，两个三个一大堆，你越看哎呦动一动，你眼睛少少这么一动，它就下来了，就上来了，下就在这动，它不定，它也不消失，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眼睛里头也没有。那个佛就对阿难讲，眼睛要有，你什么时候看见它从眼睛跑出来了？那空中也没有，你最初看没有，那这空中怎么会看出来？过了天一看也没有，除非也像你这么瞪，他瞪，那就是瞪，眼睛一瞪，发牢了，所以才看见那个像。这个主客，客观的、主观的一切，都是这个省，都是瞪发牢像，没有啊，哪有？哪里还有会意尽光呢？哪里还有奇难什么善毒呢？哪里还有什么明暗呢？根本都不存在。这才会一破乱，这一段这四句话 讲到这里的时候才等于讲完，原来讲那些那还是低级的讲法，这叫空话。有一首诗，大千世界空话有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空话有，空中的影子一样，百代流光梦一场，从无始一直到无终，千秋万世，流水一般的光阴，像做梦一样，梦里头啊，这做了很久，结果一醒了还在床上，还怎么？另外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的，看这个灯，那时候也没有电灯，桌子灯也好，桌子那也好，玻璃灯也好啊，火油灯也好，蜡烛也好，你看着他眼睛要有火气，你就看着，就有很多的色儿，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橙色，灯高的灯，加了不是青色都有，一闲一闲的。我们现在眼睛没有病，看那个灯啊，四外八方什么也没有，眼睛有病了，一有火气了，眼睛怎么擦也擦不干净，总是那个眼毛上好像有东西，你就看这一圈圈，这个镜像我们都有啊。所以这个主观的一切，客观的一切，就像这两种东西一样。所以说我们大上礼拜才讲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也存在，哎，也无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那就对了。这是补充，补充上呢，讲到这里讲完了，无垢清净光，慧日破浊暗，能复再复活，普明照世间。现在咱向下看经文，悲体界雷震，大家看，十亿妙大云，速干入法语念住也可以，速干入法语灭除烦恼缘，火焰三年，火苗大火朝天的，一有火灾的到台北啊，那火那楼房身上窜，那个火焰，悲体界雷震，什么叫悲体界雷震呢？这很多的讲法，一个讲法，两个讲法，这四句话，三个讲法，四个讲法，可要是真讲得有四五个讲法。现在呢，我们先呢破解这个事儿，悲体界雷震，先讲悲体界雷震。这个说观音菩萨，这就是赞美夸奖颂扬观世音菩萨。悲体界雷震呐，各种的经典都讲，为什么有个菩萨呢？为什么有佛？当初他最初当凡夫的时候，打算要修道，一开始他就得先发个菩提心。菩提心什么？就是道心。道心这两个字包含很多，那你包含慈悲心、慈心、悲心、精进心、勇猛心、大无畏的心，然后啊，智慧的心，啊，一定有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才叫菩提心。啊，做我什么？我很慈悲，你不精进不行啊。在那县里头找人加班捆绑一天又一护士，我很慈悲没有用，你一定要精进往前冲。精进呢，勇敢。好，你既然你自名为有慈悲心，有个什么事儿，人家掉水去了，那个小孩掉河里去了，你不敢跳下去。哎呀，跳下去我也不会游泳，再把他这我救不上他，我这死了，犹豫不决，也不敢脱衣服，也不敢跳，这个就没有无为的心。你还得到那时候，你根本就没考虑你自己的安危，一看那小孩下去，你慈悲心就督促你，一下子你跟着跳下去，死活你看有的是救人救不上来，同学这掉他也掉水里的冲下去了，他也往里跳，他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水，甚至都没考虑，这叫无畏心啊。哎，这些心你还得有智慧，怎么样去救他就开始，没有智慧的人你何必哦？为什么要有慈悲，做这个大善人大好人啊，能够利人利己，你没有智慧也不行啊。没有智慧，一个里面是个恶人，要杀他爸爸杀他妈妈，最近有一个人
那五个朋友就跟他去了，他没有智慧，他有勇敢，他有同情心，跟他朋友两个那义无反顾，那是什么两肋插刀，跟他去了，把他爸妈妈都杀死，在这个林口报纸电视都有。你还得有智慧，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才吃得下。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尤其是华严家讲，以大悲为根呐。第一个要发慈悲心，要没有一个悲心呐，就没有菩萨三乘。没有悲心，你就没有菩提心。菩提心不是那么单纯，叫一个慈悲就完了。利他的心很复杂，但是首要的条件，最要紧的，你得有个悲。所以啊，这一个悲，悲体业力的，大家看见了。那个戒是等悲为体，悲为什么体呢？悲为菩萨的体呀、啊，悲为菩萨的母，有妈妈才能生孩子。那菩萨从哪里生的呢？从大悲里，大慈悲心里头产生的。所以啊，他是以菩萨，菩萨都偏重于慈悲，菩提心里头也包含一部分慈悲，而且还偏重他。可是菩提心里是这么多的条件，这么些的优点，最要紧的还是悲心。好像这一盆花没有水不行，这黄的绿的什么花都有，可是最重要还是它的水。所以悲，悲为体，悲为菩萨之体，悲为菩萨之根，悲为菩萨的来源，悲为菩萨的原动力。那戒是什么事儿？还要配合戒。那哪个菩萨还要破戒还能菩萨呢？两个凡夫都做不好了。戒为无上菩提本呐、啊，戒是最高无上菩提大道、觉道、大觉道、成佛之道啊。那笼统讲就什么事儿？要详细讲，就刚才讲分析化验，那里头条件很多。最高的那菩提也有小菩提，阿罗汉、比丘佛，那不行。菩萨五十二位、五十二个戒体等等地。最高的菩提本呐、啊，这个戒是成佛的大本钱，何况是成菩萨的？这戒为无上菩提本，佛是人天大导师啊！有戒才能成佛，有他做菩提的本钱基础。而且善小、戒小、定小、慧小，有戒才能生定，有定才能发慧。要没有戒，定慧两个都免谈了。是三学以戒为基础啊。而且阿难佛要涅槃的时候，阿难代表大家去问佛了，说你在世我们是一切以你为典范，跟着你走，没有条件永远跟着你走，领袖领袖永远跟你走，那个领袖是宗教的领袖了，出三界了生死的导师，那个领袖。我就告诉他，佛要不在世的时候一戒为师，在在处处，我们刚才讲这些东西就可以表达出来，看出来戒律很重要。所以啊，观世音菩萨戒律达到顶点，慈悲达到顶点，一辈配合这个戒为体，才有菩萨修来修去达到最高境界成佛。那个菩萨就叫妙觉菩萨，他本来不应该叫佛，叫菩萨，他叫佛，因为他不死心，退而不休，他回过头来造驾四行，还要在那救众生，所以他就还得管他叫菩萨。实际他找过超过最高的菩萨，所以只好起名叫妙觉菩萨。贝蒂戒律论呢，所以刚才在黑板写的也讲了，菩萨从大悲生，不从于善生，这是经里讲的。菩萨从大悲心里头生出来，换句话，那个地瓜呀，我们在经上买的，从土里生，不从鱼处生，它不会从水里生，也不会从石头，也不会从木头里生，也不会从黄金生，从土生。土是地瓜之母啊，是大悲为菩萨之母啊，所以菩萨但从大悲生，不从鱼善生。可见不是以大悲为体呀、啊，以大悲为体为母啊，从大悲而生，所以叫悲体。这个悲体两个字懂了，看一看《悲体经》里的，好像懂，实际啊也是不大好懂。《博野部》里头还讲，751卷《博野部》说什么呢？诸佛以博野为母， 一切佛以为般若蜜，那个般若做古心，没有般若不能成佛。所以六度把它摆在为导手，六度万方的头，菩萨以大悲为母，从大悲而生出而出生啊，叫菩萨的大悲体。又是什么样呢？要由自由有由言辞境界而来，哪有大慈悲人还肯杀人？那就不是界了。那有慈悲人他不会偷人、抢人、强暴人，他骗人都不会呀、啊。他既然有大悲人，既然不会这个，那换句话就守戒。要能守戒，才能有维持住这个大悲，才能保持了。所以叫做悲体戒。因为大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悲的戒体，他是因为有悲体戒，所以他才有个大悲，所以他能三十二应现身，有诸国度无差不现身啊，救护一切众生啊。完了，这个懂了，是悲体戒雷震。怎么叫雷震呢？那个讲法也很多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基本的这个讲法。悲体戒雷震如雷贯耳啊，观世音菩萨慈悲悲愿神通妙用，可以说像天上打雷一样，哪里都听得见，如雷贯耳，一切世界四方刹度，一切众生，一切四生六凡四法界的众生都可以听见的。他的名声名气，他的德行，广播电台的播于四方刹度，他正好所的运作，他的作为，他的用处作用，能够警醒、警告警察的警，睡大觉做梦，他叫警醒众生的迷梦啊。所以悲体戒雷震，雷震两个字也懂了。再讲一遍，悲体戒，悲体摆在一起，戒一回事儿，悲体戒。像什么？像雷，如雷震天，好像雷从天上震动似的。以悲性为体，以戒善如雷呀、啊。以悲为体，以戒的善力，善恶的善力，你的善恶，以戒善力，对自己也善力，对众生也猛会，也会受这个菩萨的恩惠。戒善如雷呀、啊。远播十方世界，无缘福劫呀、啊！这是悲体戒。戒有什么好处呢？一本那个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那个解释所有讲，贤尊法师那也有讲，守戒有五种功德。第一个，诸有所求，均得如愿。你不论求什么事儿都会满你的愿，可是我们现在不行，我们要求愿不遂还埋怨菩萨，可是我们没有好好自己检讨，你的愿是自私自利呀、啊，以少换多呀、啊，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要有善念，诸有所求均得如愿，诸有所求你得求的正当纯洁呀、啊。第二，所有财产正义无损，你能够保住财，不会叫你抢着，你只要钱挣到来就挣到，简朴自己还别享受，绝对会一天比天多啊。第三个，守戒的功德，所住之处众生敬爱，你走到哪里去，你停留地方一切众生恭敬你爱护你。第四，豪名善誉，好的名声，善的名誉，奏闻天下，奏遍普遍的，到处都知道你的好名气，就像孔子似的。第五啊，就很重要了，身坏命重，必生天上。等死了以后，身体坏了，命也重了，死了以后，步步高升，能升到天上去。世界有五种功德，所以悲体一定就不错了。菩萨以大悲为体，然后再给戒善为支柱配合啊， 首先有那么五种骨头，背提剑，背提剑怎么样？雷震，像雷在天上打雷一样，天下皆闻呐，啊，所以说背提剑雷震，这个讲完了，背提剑雷震呢，这个雷，观音菩萨背和这个剑成就了以后。然后他再发挥度众生、宣扬佛法、救苦救难、寻乐济苦的功德，所以他这个背体界不要紧的，我们就感受到了，我们也接受了，我们也影响了，我们也跟他分享了，也享受了，他才能救众生。他没有背体，没有这个界，他怎么能成就？没有成就，哪来的三十二应十九说法？无差不现身，办不到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就。接触不上他的好处，就由他背体界雷震啊，讲完了。四义妙大云怎么讲？身体背体界雷震，他分身无数啊，分身无数，这叫身轮三轮，也叫三业三口业。他背体界雷震，周游世界，周游十方刹土。他的肾轮在那上发生作用啊，肾液肾头轮啊，他用他的法身是一界完成的结成的，从体起用其悲，所以叫悲体。这是肾液。这回讲十亿妙大云，这里是身口意的意，第三个意业十亿慈悲的信义妙大云。怎么叫慈悲的信义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三十二应身十九说法，随类现身相继说法，释放诸我度无差不现身。完了还种种诸，另外还有种种诸恶趣，地狱鬼畜生啊，生老病死苦一见心的念，什么苦难都给你解决，都给你救。这个心怀，这个修行太大慈大悲了，慈悲的意心意。好像大云的奥妙，不可思议的心愿，不可思议的行动，不可思议的慈悲，不可思议的神通，妙啊，好妙啊，妙是不可思议啊。这是观音菩萨的意业，意业，看黑板，意业，意业即心轮啊，意从哪儿就是心意。他的心心意也能发生作用，他身体释放诸我度无差不现身，他的心意也走到哪里，无始无终，到到处处，在在处处，他永远怀着一个大慈大悲的心怀，不可思议。妙大云，大云是比方，大云呐、无边无际的大云有什么好处？孟子上讲，天有眼作云，沛然下雨。油眼哦，那个油啊不是干燥哦，一层一层云呐、啊，油油乎乎的啊，好能能密密的，天气寒了几个月没下，油眼作云呐、啊，沛然下雨，哎，天油眼作云，沛然下雨，这好像圣贤有道理，也是说国王一定要这个样子啊，那个沛然下雨，孰能御之，谁也挡不住他。虽能预知的那个律，那个孟子上讲，谁也挡不住他啊。这个菩萨的大云也是，假设天气热了，像我们台湾哦，三十几度，它能够变成云给你遮盖，叫你清凉，心里都舒坦。假设旱了，太生旱了，需要雨，没有水了，水库都完了，它就下大雨了，它就下雨解除这旱，万物滋长起来了，免得饥荒。慈义妙大云是这么讲，普门品里有能为作依护啊，能给众生做依靠、做依赖啊，做依仗。完了，慈义背提界雷震，慈义妙大云，助甘露，助甘露法语，这是口业，口业，这是口里头哪来那么些甘露啊？那个他到处说法，警教众生。好像啊，众生好像小草一样，他好像甘露比一般人好，甘露雨啊，
滋阴的不得了，春日雨贵如油啊，春天的雨啊，到甘肃陕西那边了，像油那么贵啊。谢灵运有句话，春雨贵如油啊，下得满街流啊。他一下子卡倒了，人家大家哈哈大笑，卡倒跌倒谢学士，怎么怎么笑坏了一群牛，他爸妈边是牛，春雨贵如油啊。张克家心思，张克家的心思也讲，圣公一三夜讲十亿妙大人讲完了，速赶入法语，他说法相继说法，怎么说呢？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涛音，圣比世间音，圣比世间音，他那个妙音观世音说等一等会讲到啊，现在还没讲到，前面有五观，他这边就有五音，前面有啊正观、清净观、广大自由观、悲观及痴观，这边就有妙音观世音、梵音海涛音、圣比世间，有五观就有五音。诸甘露法语啊，这是口业正教轮。怎么叫口业正教轮？他的嘴所说的都是正确的正法，正确的正当的这个不偏空不偏有无漏的妙法。他是这个身口意三业，这悲天地雷呢说他的身，十亿妙大人说他的意，诸甘露法语说他的嘴，他讲这个法呀，叫众生一听啊，法喜充满，利益均沾呐，好像喝了甘露天上人的甘露一样，不老不死啊。所以啊，光明世界那个佛教节目有一段叫法雨均沾，佛法好像春天雨，普遍无挡无死，均沾平均的些，好人为人。不阻耐你听，不准你听，没有那个坏人也好人都可以听，大声小声你愿意听就听，均沾。而且你什么根基，我跟你说什么法，法语均沾。这个节目这个名字是我起的，到现在还有，在电视上有法语均沾，这个名字是我给他起的。身口意三业有这么大作用，又是云又是雨，有云有雨都是水呀、啊，水能五行上讲金木水火土。水能克火呀，火能克金呐、啊，金能克木，木能克土啊。为什么木能这个什么这个克土呢？它要吸收那个土，吸收它的资源那个根。为什么那个金能克木？金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笨凿斧锯能够修理砍那个木头啊。当然也能说金能生水，它一化了成水。西方是金的，树杀自息，秋天的。完了，三句懂了，第四句就不用讲了。这三种身口意三业，观音菩萨能够对我们来讲能灭除烦恼呀。八万四现烦恼像火那么大火朝天一样，三轮它有身口意三轮不思议的妙用。灭除众生生死烦恼的火焰，这已经完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偶义大师的叫法华经普门品会议，佛教会的会，仁义道德的义，这本书上讲的十亿这个悲体经里论众生说法所现身，现什么上身？身名字叫大慈悲体呀、啊，天佑戒德经言如天震雷，跟这意思也是一样。我就想想这个不是我，人家就有两句词，就说这瓶子里头的话，有香有色，一闻着有香，一看还很漂亮，有香有色皆因水，因为有水啊，可是无地无根，没有土没有地啊，无地无根难保身啊，寿命不长啊。这是跟我们人差不多，看着一个一个摇摇摆摆的不错，有死有生，有相有色皆因水，是无地无根难保身，就说这个话，活不了多久啊，对不对？再往下边看，正受金管处，不为君正中啊，念彼观音力，诸 怨气退散。正诵经贯处，不为君阵中，念彼观音力，众怨气退散。正诵是什么呢？正这才解正论，嘴巴是正论。诵呢，诉讼打官司。大家要看呐、啊，这个正诵经贯处啊，到那个到法院或者到调解委员会，调解不好到警察局，有的那刑事犯的话，马上那就对警察，警察完了马上松手啊，还没有办法调解。除非是邻居大家处不好，有点小小纷争了，找那个调解委员会评评理，要不服气打官司，直接到法院。刑事犯的话经过警察了，民事犯也不一定，民事犯差不多直接到法院。打民事这个官司的话，赠送还有一个讲法，到地狱里去啊，到阎王爷那报道啊，尤其那五殿圣罗王啊，阎罗王啊，一殿好像秦广王，二殿泰山王，三殿楚江王，四殿王，九殿是平等王，十殿转轮王，五殿最厉害。我们拜水忏，大家都参加了。那个上水忏也讲了，讲了，我们他就说到地狱里，到阎王那里头，更提心吊胆的。我们活着时候小小的问题，到法院或者派出所打官司还心惊胆战的。尤其日本人时代，到警察那说不定就砍了你啊。尤其是像这个抢劫呀、杀人的。分尸灭迹等等的，那几乎非死刑不可呀，那更是恐怖啊，藏皇恐怖啊。另外军阵，不为军阵中，军呢是兵戈，干戈的戈，阿兵戈的兵，兵戈阵是战阵，两军对对阵，两军对阵啊，两军作战，互相惩罚。杀伤屠戮，回家上国，国家也亡了，家也毁了，完了到处逃难。这几种事情，正受监管处不为军阵中，都是可怕，都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尤其到地狱里，就能正受监管处就完了。你不承认还不行，什么事你不承认？有一个镜子，明镜台，到那一站，到那墙壁一照，什么都照出来了。你重新杀人，好像那个电影片子重新，好像录影带重新给你放映，让你看你自己在那杀人，啊，所以说那个地方很可怕。活的时候你瞒我，我骗你的还行，死的时候一点招都没有。到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自己救不了自己，念彼观音力，念那个观音不是的力量。换句话，你靠心里要向观音菩萨求救，施展法力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众怨悉退散，一切怨家怒宅死对头债主，他都厉害你了，他都退了，他都退让了。那观音菩萨说硬，也不是用武力，硬把他法器把他砸跑了，不会给他化解了，他心里头那就是所谓一笑解恩仇了，江湖上讲话，几句话，观音不是法力，就是心就变了，把他心转了，他就解了冤仇了，他就善了嘛，他就不追究了嘛，哎，他就不跟你在那死缠了。我们在长航国里头有，是故使娑婆世界皆号之为娑是无为者，这一段就讲观音不是是无为，叫你们有恐惧，不使你们有恐惧。就是观音是无为讲这个问题呀、啊。无论是打比命官司、辩论、文斗，或者动刀兵，两个人呢动武术来武斗，或者战斗单打独斗，或者群斗一直打群仗，或者是银斗，或者国斗，国和国斗，银和银斗，不论哪一种斗。这根本这种原因从哪来的？完全是因为贪嗔痴爱，这就是一个果报恶业烦恼就产生了。 贪嗔痴爱里头来的。贪嗔痴爱，贪嗔痴慢疑从哪来呢？心气不净，不平不正，心不正啊，正受经管处，不为因这种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常常的，就会会什么呢？中院西顶山那边本来要打官司，就和解了，庭外和解，庭外就是不要在这干什么的，我们就回家去，大家两边拉着，我赔偿你几个钱或者怎么的就完了，或者扣几个头，说几句好话，那叫庭外和解。这些问题不为军政是战争之中刀枪剑戟的，啊，或者是打群仗走到马路上碰见了，很危险，啊，尤其是给劝架、劝仗、劝仗，他们你把你劝仗的也给你杀了，啊，所以这很危险。你平常有功夫的人，常常念观音菩萨的人，到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解决了。你冤家路窄，本来要伤害你，到那时候。他的心一转念，他就不伤害了。所以啊，不论是怎么样，这个目的还在后边。这些问题，诉讼、军政、斗争、文斗就是打官司，武斗就是军政。这是从哪来的贪嗔痴慢？国和国贪，人和人贪，人和人恨，国和国恨。这些问题一产生，都是从众生的心里头不干净，贪嗔痴他就不干净了，也不平了，也不正了，这个心不正，心也不平了，从这里来的。说你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能够解三毒啊，能够解贪嗔痴，你心就正了，心就净了，心就空了，到那时候你对谁都没有恨怨了，都没有贪求了，到那自然而然的彼此也不会伤害谁了。所以说这根本的精神是在这里，你修观音法门，你就能够气定神闲，气质不啥东西，从头愣了把灯的很沉静，然后神闲的心里很清闲啊，气定神闲，心空一朗，这是我做的文章，这我照着那个原文的太字多了，我觉得心就空空荡荡的，心意也很开朗，慈悲为怀，方便行事，对一切事，处因得知，处因失知，就是无得无失，无有恐怖。你心里没有恐怖，无有怨恨，彼此就不成了怨对了，就没有怨对。怨对，我们两善水善生都有，什么怨对？你恨我，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不对，两个人就对上了，就卯上了，那叫怨对，就没有怨对了。我拿你不当敌人，你拿我不当敌人，大家心气和平。咱往下边看，看那个经文，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圣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。妙音观世音，妙音是个音，观世音是个音，梵音是个音，海潮音是个音，世间音是个音，观世音菩萨妙音。怎么叫妙音呢？前面讲过，观音菩萨有五观：正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观、悲观及痴观，五个观常现、常张扬了。那个里头呢，是解说观音菩萨的五观；现在这个地方是解说观世音菩萨的，上面是观，观音菩萨嘛，正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五观，那个是讲观。现在梵音海潮音，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是讲音，实际是讲他名字，就是讲他的内涵。观音不是这种情况。现在讲的音呐、妙音的妙是不可思议、不可言说，搞嘴、搞笔形容不出来、表达不出来那种情况、那种境界，那就叫妙。这种妙是什么样的？是一思自体，在这里一思自体而言，一音普遍呐、乐，孔子乐的乐，妙音，三途八难七思病救，闻声救苦乐观世音，清净无眼乐梵音，遍伏其咎而不失时。 这个也越有越海潮人。这个是啊，孙仲侠居士，民国十八年出一本书《孙仲侠》，他这本书啊，他有这种解释。大家看，什么叫一音普遍呢？他一个声音呐，普遍，普遍什么？到处都可以听见。光这么解释还不对。有环境有两句话，所以一身言说法，众生随类歌德解。怎么叫一音普遍呢？你是中国人，一听佛讲这句话是中国话，同时有个英国人在这听，哎，他是英国话。一个大声这个博士在这听，哦，这句话道理很高。一个国校在这的，他也能听懂，他正照着他的程度去理解，所以叫一音普遍，叫妙音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第二句很好懂，三途八难，七世病救，不论哪一种的众生，观世音菩萨都去救。同时呢，闻声，只要光听见了还不行，而且还一定会去救他的苦难。所以管他叫观音菩萨，他听也看，他也不听也不看。比方这里一坐，来美洲谁叫谁的喊着救命，我也知道了。欧洲有一人自杀，同一秒钟，也都知道，不用我飞去。实际来讲也没有这个诱神，处处都是观音菩萨，哪里有事哪一下就出现。那种境界，那叫观呐，注意到了。世间的受苦的人生，这个无缘无觉到处都可以听见，什么类的蚂蚁狗啊猫啊什么鬼啊什么听，都是他那种话，你什么程度听什么法，这叫一音普遍，这叫妙音，这个叫观世音。三途八难就是世间的嘛，受苦就是世间的苦难的人生，清净无缘越烦人。我们这个嘴巴子有的时候也清净无言，有的时候非常的肮脏。我呀，有的人说我一辈子不说粗话，王八蛋该死，粗话更难听的话，有时你出门叫计程车把你撞死怎么的，这不是清净了。实际啊，你说世间最好的话也不清净，因为你啊没能够破善毒，不是破戒是二活，真善活无明活，你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，那都不叫清，那都不叫凡音。凡音是草神拔俗，能够破善惑了二识，那才叫法身。观世音菩萨讲法，不着空，不着有，也不着中道，那种道理才叫凡音。而且是隐隐听见欢喜，隐隐得到清净的厌离世间，要追求道业，这种心呢油然而生。听见的人心里很清净，无言无杂，不能杂乱，心里也不会无言，也不会杂，而且更愿意听，怎么听白听不厌。把这些问题加到一起，那才叫凡音。看着这几个字很简单，但是说起来尤其是妙音。最后而呢，遍覆其咎而不事实，哪里有事哪里去救，实际不用去，那里也有观音菩萨，到处都有观音菩萨，好像哪里都有广播电台的声音。我在这里开个收音机，人家别人要听那个电台，他也得跑到我这，用不着他在那个地方开一样，那个地方也可以听我同一个电台，同唱一个流行歌曲，到处都是，也是好像这个样子，比方这么讲。所以他呀不实施不会耽误事儿，而且还等于什么叫不实施？冬天我冷，他就拿个火炉来，这叫不实施；夏天我热，他就给我装个冷气机，不实施；冬天他给我拿冰激凌，夏天他给我拿火锅，那就有点不得对头了。另外，老师讲啊，也是不识人呐。我们儒家有一句话：“当言而不言，识人。”应该跟人说的话你不说，把这个人牺牲了，可惜了，误了，耽搁了。 不当言而言，不应该说的话，不应该说的时候，你咋弄那时候说，咱要说那话，你失言，你这话失掉了什么？不能会，不会是恰到好处的。你这说出去没有利，反而那边听着不高兴，或者对他有害。所以当言而不言，失言；不当言而言，失言。所以这个观音菩萨不会犯这个毛病，所以他叫海潮人。为什么拿海潮呢？观音菩萨这个拿海潮来比方，就是有一定的时候涨潮落潮，有一定的时候，他不说今天一高兴就涨潮，不高兴他就落潮，那是大自然的规律啊，一定的啊、哎。所以说观音菩萨好像这个按照这个时间，有一定的时间，你需要的他就来了，不需要他不必、哎、所以他时间上拿捏的恰到好处，你的这个因怎么样他也拿捏到好处，是不论换句话说，见你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见大根基人讲菩萨法门，见小根基的讲阿含这个什么这个道理，各有各的什么，这是不失时曰海潮曰，这个一定讲完了。这就这个几个讲法还没完，还有好多的讲法，大家听着。无因，妙因是什么呢？说法不偏于空有，刚才讲不偏于空，不偏有，真俗圆通，真地理俗地理，空观观真地理，世界上宇宙万有把它看成真面目了，那叫真谛。得用什么办法呢？得用哪一个呢？讲这个三观得用空观啊。第二个得要透视它，就是这个叫真俗圆融，真俗圆融圆通什么的，真也没离那个假，假也没离开真，你把它这个叫真的假也没有了，那个叫假的真没有了，它两个假在真里，真在假里，木头在这个桌子里了，这个桌子在木头里，这个木头就是桌子，这个桌子就是木头，你把木头拿一边，哪还有桌子，你把桌子搬走了，木头没有了。